我们打开约翰福音，我们今天看第十三章啊，第十三章，这个主耶稣为门徒洗脚啊。我们那时候读马可福音的时候，也曾经读到这一段，对不对啊？那是有给大家看过这个图啊，这个达文西画的最后的晚餐。那我们说这个图是不太对的，因为这个是文艺复兴的时候他们吃饭，其实现在也是啦，吃饭都这样做啊，主耶稣坐在中间啊，门徒坐在两旁啊，但是实际上那时候他们吃饭的样式是应该像这样子啊，是坐在一个 U 字形的这个桌子啊，那大家呢都是斜躺着啊，靠着这个桌子吃饭，那主耶稣坐在哪里呢？啊，哪一个？左边啊，左边，对，这个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他，哎呀，这个比较清楚了啊。
像
螳螂会有。这样，他们是对，这个那时候他们很流行这样。这个是从哪边开始的呢？从希腊啊，希腊开始，后来到罗马帝国的时候，罗马人他们也很喜欢这样子，所以到主耶稣这个时代啊，犹太人他们也开始流行这种吃法啊，他们就哇这样才享受啊。一面躺着一面吃啊，然后那个仆人呢就从中间把菜递上来，同时呢有人会在中间唱歌跳舞啊，这样子，所以他们就是这样最享受的一种吃法。好，那所以在犹太人当中，这个变成很常见的一种形态。那这个周围呢有高有低啊，这一种安排是这样子，中间是高位啊，然后呢右边这边是次高位啊，左边这边是低位啊。那最尊贵的客人呢主客是坐在哪里呢？坐在高位的最左边这个啊。然后主人是坐在低位的地方啊，这边招呼大家啊，这是一种安排啊。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安排是这样子啊，左边是高位啊，中间是次高位，右边是低位啊。那这个时候呢，主人就坐在左边这个第二个位置啊，那他的旁边靠他的右边呢是他的好朋友，心腹好友啊，然后另外一边是最尊贵的啊，左边是最尊贵的客人啊，那最右边这边是最末位啊，同时也是等于是服务大家的人。如果没有仆人的话，有仆人是坐在角落里面啊，那上菜呢就从这样子啊，从高位到低位这样子啊上菜啊。再这样传下去。好，那所以主耶稣在哪里啊？主耶稣就是主人，对不对啊？然后呢主耶稣的心腹好友啊，他的右边是谁？大家还记得吗？约翰啊，对啊。那最尊贵的客人是谁啊？
犹大
忘记了啊。然后最末座是谁啊？彼得，他记得彼得啊。好，这个啊，彼得坐在这边是为什么？有几种可能啊。第一个可能呢，自己选的啊，自己选。他为什么要选最末座啊？因为主耶稣有教导过他们啊，教导过他们什么呢？这个是路加福音哈。我们一起来读上面这个哈，耶稣见所请的客拣择走无位，就用比喻对他们说：你被人取去赴宴宾的筵席，不要坐在首位上，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被他请来。那请你们的人前来对你说：让座给这一位吧。你就羞羞惭惭的退到末位上去了。主耶稣有教导他们哈，这个筵席上面呢，你要挑最差的位置坐啊，不要坐这个首位啊。他说怎么说啊？你被请的时候，继续念来啊，就去坐在末位上，好叫那请你的人来对你说：朋友，请上座。那时你在同席的人面前就有光彩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好，这个是主耶稣在这之前曾经教导他们过，对不对啊？ 他说自卑的会会升为高，自高的必降为卑。所以啊，在一个参研习上面呢，你不要跑去挑这个上位啊、哦、上位上高的位置啊、哦、要挑这个末位啊、哦、所以第一个可能就是彼得为什么会挑这个会坐在这个最末位呢？第一个可能是他自己选的，不过这可能性不大啊、哦、非常不大。为什么呢？因为从后面的表现你就知道啊、哦、他非常不甘愿坐在这个位上啊、哦、所以第二个可能是什么啊、哦他没抢到好位啊，没抢到好位，对不对啊？啊，这为什么没抢到好位？那天是逾越节的研习哈、啊，逾越节研习相当于中国人的什么？
过年。
好像吃年夜饭啊，年夜饭，这个是他们一年当中哈、啊、很大的一个节期，然后吃这一顿饭是很盛大、很隆重的啊，所以平常大家吃饭你随便坐也就算了啊，这一天坐哪个位置啊是有讲究的啊。所以那天是谁在负责办这个餐会啊？是主耶稣交代这个彼得跟约翰去办啊。所以彼得跟约翰他们就忙了一天啊。那这里有一个场地，这个场地是人家啊提供的啊，人家提供的，因为他们主耶稣说你们看出去看到有一个人拿着个水瓶向你迎面而来啊，哎，你就去跟着他啊，到那栋大楼啊，问那个主人就会指示你一个已经预备好的一个房间啊。好、啊，那所以他们就找到这个地方了。找到这个地方，他们还需要预备吃的，对不对啊？然后可能已经预备好了，但是还有那个什么啊羊羔啊，那他们需要拿去圣殿要先献祭，然后再带回来。所以也是忙了一天，忙了一天下来之后，然后主耶稣跟其他的门徒才出现。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就这个旅馆入座啊。那主耶稣可能就招呼犹大跟约翰了、啊，哎，你们一个坐在我旁边啊，一个坐在我左边，一个坐在我右边啊。那其他人呢，看到主耶稣跟犹大跟约翰都只有坐了，其他人就一哄而上啊，然后各自抢到一个位置。然后彼得还在外面忙啊，等到彼得从外面走进来的时候，大家都已经就坐了，所以他没抢到好位，啊，只好坐最后面这个位置啊。这个是一个可能啊。好，那第三个可能是什么？第三个可能是主耶稣的上一个啊。哎，我觉得这个倒是很有可能啊，主耶稣的上一个啊，每个人都这样做。那彼得被assign到这个位置，他心里不是滋味啊，因为他是在门徒当中算最大的啊，就要坐在最后面的这个位置。那坐在最后面的位置是怎么样呢？吃饭都是吃到最后了，对不对啊？那没关系啦。但是呢，这个还有个他们中间啊，哦对，这个他们在这个餐宴上啊，还发生一件事情，就是门徒就起了争论，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为大啊？我们刚刚说啊，这个逾越节这个筵席其实算是蛮隆重的一场这个餐会啊，所以门徒啊。这个时候主耶稣assign他们坐这些位置啊，他们可能会突然有一个想法，到底他们当中谁最大啊、哦、谁最大啊。在中国我记得以前啊，我们看新闻，这个西方人要研究中国人这些领导人啊、哦、到底谁排名怎么样，他们只要看这个国庆日的时候天安门上面啊、哦、这个怎么个战法，他们就开始研究啊、哦、中国人这个对于这个位置啊、哦、很有讲究。那时候犹太人，哎，好像他们对这个东西，哎，谁坐哪个位置也特别敏感啊、哦，所以那时候他们就起了争论，到底哪一个可算为大啊？好、哦，那彼得被带到最末的位置啊、哦，这个其实门徒在这边争论谁为大哈、哦，这不是第一次了，总共有三次啊、哦，在之前总共有连这一次有三次啊。哦，这个啊，第一次是在主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那时候他们返回加百农啊，啊，这个照明帮我们读这个啊。
他们来到加百农，耶稣在屋里问门徒说：“你们在路上议论的是什么？”门徒不作声，因为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谁为大。耶稣坐下，叫12门徒来说：“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他必做众人未做
末后的。”
做
幕后的
做众人的用人。
对， 这是主耶门徒们第一次在争论谁最大。这个对这个门徒对这个题目很有兴趣啊。啊，主耶稣讲很多教导，但是门徒私底下对这个问题最有兴趣。那为什么这个时候他们特别会讨论这个问题呢？因为主耶稣刚刚登山变相。主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彼得、雅各跟约翰，他们就看到主耶稣的荣耀，对不对？所以呢，看到荣耀之后，下一个反应是什么？想到说我们也要发了啊，那我们也要发了。那所以到底到时候谁在坐在主耶稣的左右啊？谁最大呢？所以那时候他们开始在争论这个问题。但主耶稣就教导他们说，愿意做首先的呢，就要做幕后的，做众人的用人啊。这主耶稣第一次告诉他们啊，第二次呢，啊这个。你记帮你读这段啊，这个是最后一层啊。他们主耶稣从这个加利利啊，要往耶路撒冷去啊，最后一段路，他要经过约旦河外啊。这一段路走完之后，他就是要钉十字架了啊。
那时
西庇太
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耶稣说：“你要什么呢？”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谷里，一个坐在右边，一个坐在左边。”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兄弟两人。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这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
啊，这个是，主耶稣已经教导过他们一次啊，说做大的，你要做大，你就要做最小的啊。但是呢，他们在这个时候，居然又发生一件事情，就是西比泰的儿子是谁啊？就是雅各跟约翰啊，雅各跟约翰。那他找他们的母亲来跟主耶稣求情啊，希望这两个儿子呢，一个坐在主的右边，一个坐在主的左边啊，啊，就是左右两边都是最高位置啊。所以那其他十个门徒听到就很生气了，所以主耶稣又给他们教导一次啊。那这次为什么他们突然会来求这个要坐他的高位呢？因为那时候主耶稣就面向耶路撒冷而行啊。那面向耶路撒冷那时候，主耶稣已经告诉他们说，这一次去啊，他要受苦啊。但是，主耶稣讲到这些信息哈，这个玛利亚他能够 catch 到，对不对哈？玛利亚能够 catch 到，知道说主耶稣这时候要面临他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关卡，所以那玛利亚就抓住他的机会，倒香膏在主耶稣身上，就很满足主的心啊。好，那这个。雅各跟约翰啊，他们也很有 sense， 他们也觉得说，哦，现在感觉时候好像跟之前不太一样，他们有 sense 到那种 timing 啊，就他们 sense 到那个 timing 的结果，不是像玛利亚抓住他的机会啊，倒香膏，他们是抓住他们的机会跟主耶稣要求高位啊，因为觉得说，这好像是一个关键时刻啊，结果后来被十个门徒听到就很生气啊，被。这个后来主耶稣又教导他们一顿啊，教导他们说要做愿大做大的呢，就要做用人，谁愿为首就要做你们的仆人啊。这是第二次，第三次就是刚才最后的晚餐上面，门徒就起了争论，是在路加福音22章里面的啊。好，所以这个主耶稣已经教导他们了啊，最小的就要做最大做最大的就要做最小的啊。主耶稣怎么回答他们呢？主耶稣说啊，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那掌权管他们的称为恩主，但你们不可这样。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侍人的。啊，所以很有可能，主耶稣那时候为什么这样安排哈？你看，主耶稣坐在主耶稣的右手边的是。谁啊？约翰对不对哈？约翰在他们当中啊，十二个门徒当中啊，可以说是年幼的。然后呢，为首领的是谁啊？
彼得。
彼得对。 彼得是为首领的，十二个门徒当中为首领的，所以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侍人的，对不对？啊，所以主耶稣把这个顺序啊，跟他们当中那个顺序好像刚好倒过来，对不对？这个做头的呢，让他坐在最后幕后的位置，那这个最年幼的呢，却坐在他旁边，啊，所以主耶稣在告诉他们一个 lesson 啊，主耶稣在告诉他们就说，你们真正的做头的要坐在最末尾啊，来服侍人。所以主耶稣在这边可能在解释他这样安排的道理啊，他也知道说他们的尊本谁为大啊。好，这个解释是解释完了啊，还有很现实的问题啊，这里有什么洗濯盆啊，跟毛巾，这是干什么用的？
洗脚。
给他们洗脚用的，对。那谁要负责给他们洗脚？
彼得，
因为这个。帮大家洗脚，这本来是这个仆人的事情，就是这家里面那个可以说那个奴隶的事情，而且呢是这个仆人里面最之前的啊，最卑微的这个仆人要负责帮这些客人洗脚啊，这些比较资深的仆人还不需要做啊。好，那因为这个房子呢是他们借来的，所以呢只提供场地啊，那你 service 自己负责啊，所以呢。这时候他们没有仆人，没有仆人的结果是谁要帮忙洗啊？就坐在最末座的那个人要帮忙做。那彼得坐在那边已经一肚子不高兴了，对不对？所以他要他们要他为帮大家洗脚啊，他更是不愿意。所以可见啊，彼得应该不是自己选择坐在这位置上啊，他是不得已啊。好，那为什么要帮大家洗脚啊？这个是那个当时的那个街道啊。那时候街道是怎么样呢？不像现在啊，大部分的城镇的街道上都散布垃圾跟残渣啊。那个时候啊，卫生设备还很缺乏，家家户户就把垃圾跟废物就往外丢啊，或者堆聚在这个城门外面。这个腐败的垃圾啊，它会生出恶臭、蛆跟苍蝇啊。到了夏天情况更糟。不过一般城市居民啊，对这种情况都习以为常啊。啊，对啊，因为那时候也没有收垃圾的，对不对啊？所以大家就习惯就往外一丢啊，门一关就不知道啊。好，那那里面还有一些剩菜怎么办？那个会有狗来吃啊。好，那其他还有什么东西呢？你看到中间有一个是什么？骑着什么驴子，对不对啊？驴子走过去会有什么？哎，对，你那个我们那个 Stanley Park 还有那个 Victoria， 你看到马车了吗？马车后面有一个东西，对不对？有个东西就接着，就是免得它那个粪便那个掉在地上。我记得我小时候啊，那时候我还住在台北那时候还偶尔在我们街上还看到牛车，牛走过去你就看到地上一坨一坨的啊。那我后来不知道那个东西怎么消失的，但是它就一坨一坨，不像我们现在去遛狗，你还要拿个袋子，对，就要把它收起来。那时候没有啊，所以当时那边可见也没有，他这个人不可能骑着驴子后面还是给他清大便啊，没有。好，所以啊。当时的马路上是这样子，除了这些垃圾之外，还会有这个驴子啊、马的粪便。那时候他们穿什么样的鞋子呢？穿这种啊，像凉鞋一样啊，叫带子鞋啊。啊，所以你走在街上啊，好了，一路回来之后呢，大家就躺在啊这个床榻上面，榻上面。那这时候脚上会有味道啊，你在外面如果不小心踩到狗拉片，回来家里面都有那味道，对不对啊？所以那时候他们就需要洗脚。结果好，我们来看一下圣经啊，第十三章第一节哈，月节以前哈，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啊，爱他们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啊，什么什么？刚才怎么说？我没听到。
心
里都
到脚底。
啊，到脚底啊！对，哎，这个解释倒是蛮通的啊。爱他们到底啊！那个英文是怎么讲 ？Having loved his own who were in the world， 对不对啊 ？He now showed them the full extent of his love。爱他们到什么？到极，就到极致啊，到极致，把他的爱啊向他们显明到极致啊。 啊，第一个意思就是说，爱他们到底呢？下面有小字啦，这个 NIV 下面有小字 ，He loved them to the end, to the last, 啊 ，to the last， 啊，好像意思就是说，他现在要准备要上十字架了，啊，这时候他可以爱他们爱到一半，他就跑掉，但是没有，他继续爱他们到底，但是这个意思其实还不如另外一个意思，就是爱他们，就是显出他爱的极致。他的爱的极致是什么呢？就是过来帮他们洗脚啊、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经把爱耶稣的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的心里那但是呢，主耶稣知道父已经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主耶稣知道说父已经把万有交在他手里，所以主耶稣那时候他也已经有一个领会领悟，就是什么，这个时候他要得胜了，他要掌权了，他要做王了，对不对？好了，如果你知道说你现在要做王了，那你下一个反应会怎么样？你会做什么动作？你会像主耶稣这样子吗？知道自己马上要做王了，结果他居然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然后呢，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这个好像不 make sense， 对不对？主耶稣他知道他要做王了，现在父已经把万有交在他手里了，可是他居然去做那个最卑微的奴隶所做的事情。那个时候本来应该是彼得帮大家洗脚啊，因为彼得既然被耳塞坐在那个位置啊，哎，刚好这个我们这个都是赵明这边帮忙服侍，就坐在那个位置，对不对？对对对对，啊对，那个仆人也是刚好，他因为他那个位置离门最近啊，所以他端菜什么都是那个位置啊，所以赵明是有大的奖赏啊。那个彼得坐在那个位置，他本来是应该要帮大家洗脚的。结果呢，彼得有没有帮大家洗啊？
没有，
对不对？他为什么不洗？他不是坐那位置，他应该帮他洗。他心里头气不过，对不对？我是最大的，等于是门徒当中我是辈分最大的，我居然要帮你们洗脚，但他心里头这个气不过，所以他就不帮他洗，大家要洗大家自己洗。结果他不洗，所以不洗的结果，大家就在那边就是。脚臭臭的在那边吃饭，对不对？脚臭臭吃饭，结果后来主耶稣这时候他下来帮大家洗，就他就一个个洗啊，对不对？好，他刚才知道他这个 U 字形嘛，对不对？他就从左边这边开始洗洗洗洗到最后一个，就是洗到谁？洗到彼得，对不对？那彼得他的反应就是说啊，他说。爱到西门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 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彼得的反应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彼得为什么有这样反应？别人都让主耶稣洗，他不让主耶稣洗，
羞愧，
因为这个工作本来应该他做的，现在主耶稣帮他做，现在主耶稣不仅帮他做，还过来帮他洗脚，所以彼得就不好意思啊，他就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那主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我要帮你洗，你才跟我有份，你才跟我有关系。我如果不洗你，你就跟我没有关系了。那彼得就说啊，主啊，不但我的脚哈，连手跟头也要洗啊。那但主耶稣说啊，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啊。这个是为什么这样讲呢？这个是罗马的公共澡堂哈，他们那时候不像我们现在家里都有浴室，对不对哈？所以那时候他们很多时候洗澡是跑到公共澡堂去洗的哈。
那露天的吗？
露天也有室内的哈，也有室内的啊。好。
你看他不关，现在
你
们
没有看
吗？啊，你们有去过罗马对不对？
没有，
是来电影。
电影里面 ，OK， 我以为你们去罗马有看到了。啊，对啊。那他这个他们是把水从外面引进来，以前他们还会先加热，所以那个水是热的啊，很热的，所以他们都 喜欢在这个澡堂洗澡，而且这个是他们一个社交的一个地方啊，所以他们那时候罗马帝国的时候啊，几乎每一座城市至少都会有一座公共的澡堂，好啊，所以大家都喜欢在那边洗澡。好，那洗过澡之后，洗完澡之后怎么回家，对不对哈？那回到家之后呢，要干嘛？
洗脚，
对吧？洗脚，为什么要洗过？因为从刚从马路走回来，对不对？所以你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啊，全身就干净了。那何况他们现在是逾越节的晚餐，所以他们来吃晚餐之前啊，可能都去洗过澡了，洗得干干净净。他现在走过来呢，主耶稣说啊，你现在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啊，全身就干净了，啊，全身就干净了，啊啊，那所以不需要全身再洗啊，只要洗脚就可以，啊，那主耶稣讲这个话，还有更深的含义啊，什么叫做洗过澡啊？对我们这些人来讲啊，也是针对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来说，洗过澡就代表什么啊？受浸。受浸，哎，你怎么会这样讲？
因为小时候大家都洗过，但是受浸，洗澡的话就是平常的日常生活会碰到实际身上的东西。
哎，对啊，这个没，这个很好的 point 啊，好，这个啊，好。提多书，我们来读这段话啊。
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
好，对啊，刚才君娜讲了一点很好，就是说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信主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先受浸，对不对啊？啊，那时候我们有受过一个洗啊。但提多书里面他讲的这个是重生的洗啊，重生的洗其实还不是只是讲到啊我们受浸那个仪式而已啊，还讲到就是我们这个人呢，就是因为重生了，我们这个人被洗过了。有的人得救他还没有机会受洗，像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在十字架上那个强盗啊，他没有机会受洗。但是呢，他有没有领受重生的洗啊？
有，
一定有啊，哦。所以这个洗过澡啊，这个洗过澡不一定是讲到外面那个仪式，更是讲到说我们灵里面所经历的那个实质。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人被主洗干净了，那时候我们是一个 newborn baby 啊，哦，是一个出生的一个孩子，过去所犯的所有的罪都被主洗净了，所以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是一个完全干净的一个人啊，哦，变成一张白纸了。过去不管做什么事情，这时候都成为一张白纸了啊，所以这个叫重生的洗。重生的洗完了之后呢，还有什么圣灵会给我们更新啊，让我们这个人开始改变，一天一天改变啊，不是只是一张白纸而已，我们这个人的心思我们意念都在改变当中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每天还是要这个脚还是要跟这个世界上接触，对不对啊？所以脚会沾到这个世界上的这个灰尘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需要把小脚洗一洗。那脚一洗，所以在这个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啊，这段我们也来读，这段话很重要哈，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好，我们认罪，认罪这个地方讲的认罪呢，约翰一书啊，特别是提到我们跟神之间的相交，就是我们已经是神的孩子了，然后呢，我们要常常跟他交通，跟他沟通啊，不是说我信了他之后，他做他的，我做我的，我们要常常跟他相交。在相交的过程当中呢，会发生一个问题，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犯罪啊，那犯罪的结果会导致什么呢？导致我们跟神之间的交通会中断。
会有障碍
啊，所以本来是感受到神的同在好丰富，哎，突然好像感觉要跟神隔一层，是什么呢？因为有罪。那怎么样处理这个罪呢？就是要认罪啊。那这个约翰啊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认自己的罪呢，神一定会赦免我们的，因为他是信实的，是公义的。我们去认他认罪，神不是就是哎今天心情不好，你今天认罪不听了啊？不是，神是信实的公义，他我们只要认罪，他一定会接纳我们，他一定会赦免我们的，然后呢，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个时候，我们就重新带着一个 干净的良心来到神面前，可以跟他继续的沟通，对不对？哦，所以小孩子跟爸爸妈妈认错之后，爸爸妈妈一定抱他了，哦，不是说罚站，哦，不跟你讲话，不会，他就是 会接纳，哦，接纳那个孩子。所以信主之后我们还是需要洗脚，
嗯，
就是把我们这跟这个世界上所接触到的那些灰尘啊洗掉。这时候呢，我们跟跟天父啊在一起，好像一起吃饭一样，好，哦，这时候就不会一面吃饭一面闻到你脚上的那个臭味，对不对啊，哦
嗯？
因为脚洗干净了啊，哦
嗯，
所以洗过澡之后，我们还是要需要洗脚啊，哦，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但是主耶稣说啊，他说什么？他说你们要什么？
彼此
洗脚。他说，十二节啊，耶稣洗完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脚，你们要也当彼此洗脚。”主耶稣那个时代，相当于中国的什么时代？叫做这个东汉初年，或者说是新朝王莽那个时代，哦，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啊？汉朝是前面是什么？是秦朝，对不对？秦汉，然后秦朝完了就汉朝啊，哦。秦朝的前面是周朝，哎，不是啊，周朝。那对周朝，周朝的末年那个时候叫做什么？那时候是中国的最辉煌的一个时代，东周的时候，周朝末年那是，就是春秋战国，春秋战国，那春秋战国发生什么事啊？就是孔子、孟子啊、老子啊、庄子啊，一大堆什么子啊，都在那个时候啊，所以那个时候是中国人就是文化很兴旺的时候。好，那主耶稣那个时代跟那时候相隔不是就是汉朝了，到汉朝东汉，那个时候。中国人的这种道德文化对于老师尊敬的程度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对不对？那时候对老师是非常非常重视的啊，哦，所以这个那个时候主耶稣在那个时候也是一样，在犹太人的当中啊，哦，以那样的一个老师的身份居然来帮学生洗脚，这是一个大家都无法理解的事情，一个拉比帮学生洗脚。那主耶稣说，我现在给你们做一个榜样，我是老师是拉比，都为你们洗脚，你们也要彼此洗脚。就一个老师来说帮学生洗脚，在那个时候已经是不可思议了。你如果想到说主耶稣是创造天地的神，他降卑为那些他所造的人来洗脚，洗他们最卑微的地方，你又觉得更是不可思议，对不对？但是主耶稣说，他说我现在做给你们看啊，你们也要这样做啊啊！主耶稣呢在地上行很多神迹啊，他行神迹之后，他们有说我这样行，你们也要这样跟着行啊。行神迹这个很厉害啊，那我们有时候做不到，但是实际上啊，今天主教我们就要彼此洗脚，这个在我对我们来说啊。我们做这件事情跟行神迹，这是另外一种神迹了，这种叫做什么？生命的神迹。我们虽然洗脚看起来这个动作很简单，可是对我们来说确实很难啊，很难啊。我们现在说了什么叫做彼此洗脚啊？第一个，我们是按照字面上来做的话哈，就是洗脚啊，这好像说领圣餐一样哈。主耶稣说你们彼此洗脚，那我们就彼此洗脚啊，就像领圣餐一样，领圣餐是纪念主，那洗脚呢，这是一个好像是一个仪式啊，表明谦卑服侍的心智跟立场啊，所以有的教会里面你会看到在彼此洗脚啊，这个是这个是传道牧师帮这个信徒洗脚啊，这个也是可能是师母吧啊，帮这个信徒洗脚。就表示说，这个是表示自己要谦卑下来来服侍人啊，所以有人在这种过程当中呢，也很受感动了啊。那还有呢这个是帮这个小朋友洗脚啊，这个不是在教会里面的这个仪式，但是他也是就确实的遵照主耶稣的吩咐啊， 啊，帮门徒洗脚啊。那还有呢，有人结婚的时候也帮彼此洗脚啊，彼此洗脚就是说我要服侍你，这一辈子呢好好服侍你啊。所以这都是一个仪式啊，这个按照字面上来做的啊。那第二个呢是按着从这个字义来引申呢，就表示说我要服侍弟兄姊妹啊，甘愿居末位啊，做最卑微最劳苦的事情啊。啊，这个所以这个叫做彼此洗脚啊，这没有人愿意做的啊，我去做啊，这个叫做彼此洗脚。那还有可以从灵义来引申啊，因为什么叫做彼此洗脚啊，就在用水，对不对？水在圣经里面呢，它的意思就是讲到的是神的话啊，还有神的生命啊。好，那所以我们用神的话，还有呢流露神的生命，这样谦卑来帮助弟兄姊妹们呢，除去他们跟神之间那沟通的障碍，就是污秽啊，这个也是叫做彼此洗脚啊，彼此洗脚。那好，所以彼此洗脚呢，可能有这三方面的含义，可能都是啊，都是啊。那所以在这里point的是什么？主耶稣要门徒谦卑，对不对啊？谦卑。就有一个那个有本书叫什么啊？末日决战啊。里面有一个经历啊，这个作者他被提到天堂上去啊，但是天堂上面他就遇到一个人啊，这个人以前是一个，可以说是他的老师啊，对他老师，但是后来这个老师没有好好的就是栽培他，把他拒绝了啊，把他拒绝了。那这个老师他是在这地上很有名的一个传道人啊，但他碰到他的时候，他发现这个老师啊，居然在天堂里面啊，坐在最旁边啊，就是最末位，所以他就很惊讶，因为这个传道人啊，他在地上建立很大的教会，有很多人跟随他，他怎么在天上会坐那么卑微的地方呢？结果那个老师就跟他解释，那个传道人跟他解释啊，他说我原是被呼召哈做那个最高的宝座的，但是他没有完成神给他的托付，他在那边在地上呢发展他自己的国度。他说啊，他把很多注意力哈集中在没有什么永恒价值的事情上面啊。那你想说他是不是在那边看电视啊，做一些不是？不是，他在那边发展他的国度啊。可是他说，这个作者就说，可是你的成就很惊人啊啊！好，后面这句话就很经典啊。他说什么？他说啊，在这地上看为好的，在这里就在天上啊看却不一样。在地上能够使你做王的那些事情啊，在这里常常是使你不能成为王的绊脚石。在地上啊，他做了很多事情，要让自己更加的有名，更加的成功啊，更加的这个啊，好像是这个有权势。他说每一件事情，你让自己的地位更加的提升，让自己更加的有名，但是地上都让你可以做王的，但是在这天上呢，却反而让你成为不能成为王的一个绊脚石。但是呢，反过来讲，那些使你在这里做王的事情呢，在地上却被看为是最低下、毫不起眼的事情。这是末日决战里面的一段话。那所以这个作者他突然就很惊讶，就发现说原来在天上跟在地上所看的完全刚好相反。所以主耶稣在这个地上他就做出一个示范，他降卑下来然后为门徒洗脚。这个事情在地上我们讲啊，算了，这个谁去做就好了，不用我做了哦。但是你没想到，当你去做的时候呢，这在天上会让你作为成为王的，但是在地上你接受人家服侍，在天上反而让你不能够成为王啊。所以这个是主耶稣在这边啊给门徒洗脚的这件事情上头呢，给大家一个很好一个 lesson 啊。好，那我们现在在读这个第十八节到第三十节哈。好，这边讲到这个主耶稣预告自己要被出卖啊，主耶稣知道他现在要面临什么样的事情啊，对，他前面讲到说他爱他们，既然爱自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极致啊，到极致。 我觉得这好像有点像是一个爸爸或一个妈妈哈，知道自己要好像要被拉出去枪毙了，啊，马上就要被拉出去枪毙，要跟这些孩子们要分开了。那这个时候呢，他在这个最后在一起跟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哈，还在蹲下来帮他们这个擦脸、擦手、擦鼻涕啊，他完全没有想到说自己要经过了那个要面临对那个事情，还是心还是在这些孩子们身上，但这些孩子们呢还在彼此这边争吵的说谁比较大谁比较大。所以主耶稣他这时候他就爱他们到极致，爱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了，完全不想到自己他所要面对的这些苦境，反而把那个心放在他们的身上啊。好，那这时候他就继续说啊，他说同我吃饭的人要用脚踢我，这个在当时这个是不可原谅的一件事情啊。在今天在阿拉伯人当中也是一样，你既然那个人跟你一起吃饭的话，你就是要对他就是要忠诚啊，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但是他跟他吃饭的人居然用脚踢他啊，这是一个背叛人的一件事情，是啊罪大恶极的啊。但是这个是引用的是大卫那时候诗篇里面所讲的话啊。好，所以他现在就是先跟他们预告了啊。好，那他说啊21节了，耶稣说了这话，心里忧愁，就明明的说啊，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啊，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啊。所以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就是这样，他们这样做，对不对啊？主耶稣说你们中间有一个要卖我了啊，就门徒就纳闷啊，不知道啊，彼此对看，猜不透所说的是谁啊。所以这个犹大很会隐藏啊，完全没有露出一点的马脚啊。那这个时候彼得呢？彼得坐在右边啊，他可能就这样，他就跟这个对着这个约翰啊，他看着约翰就跟他打个手势啊，他说你告诉我们啊，主是指着谁说的啊？那这个约翰呢、啊，就问主耶稣啊，约翰就什么，就是就靠着耶稣的胸膛，对不对哈？25节啊，就问他说主啊，是谁呢？啊，因为他们那时候吃饭是就是这样子吃的哈，左手靠哈。这样吃，然后这边右手拿东西啊，拿东西。所以主耶稣这样靠的时候，约翰就坐在他前面，对不对？约翰也是这样靠的，所以约翰只要往后面靠一下哈，就是靠在主耶稣的胸膛上面啊。那时候这样吃饭的，所以那个路加福音里面有提到一个财主跟拉撒路啊，后来拉撒路死了之后呢，天使就把拉撒路放在哪里？
亚伯拉罕的怀里。
的怀里，你要想说拉。这个拉撒路一个乞丐，他年纪多大、啊、为什么要抱在怀里呢？又不是小 baby 啊，不是，原来他们在天堂上面，他们也在吃东西啊，所以那时候他就靠在亚伯拉罕的坐在他的身边，坐在他的右手边，在那边吃东西啊，所以才能够靠在他的怀里。这个时候约翰也是靠在主耶稣的怀里，就跟主耶稣说，主啊是谁呢？主耶稣说我沾一点饼给谁啊，就是谁啊。所以他就沾了一点饼给这个犹大啊，因为只有犹大离他最近，对不对？那这个是他们那当时吃这样靠着吃东西了啊、哦。那你看他手里拿着这个饼，对不对啊、哦？每个人手里拿着饼，然后拿了饼之后呢，他们都沾这个什么？会沾这个酱啊、哦？这个是肉汁啊，或者是调味汁啊、哦？那沾一下，然后放在口里啊、哦。那有的时候是他们是是包的一些肉啊、哦，就这样吃在嘴巴里面。然后呢沾了之后吃了也是啊、哦，这个是这样当时的做法。那有的时候主人会用饼啊舀取这个食物直接送到这个贵客的手中，这是一种表达尊崇的方式啊。所以主耶稣他沾了一点饼给这个犹大啊，这一方面是一个 sign， 对不对？另外一个是什么？
表示友好，表示尊敬
啊。对，可是很奇怪啊，27节啊，犹大吃了以后怎么样？撒旦就入了他的心，
嗯，
啊，耶稣便对他说：“你要所做的，快去做吧。”那是什么？主耶稣害他的吗？
不是。
那为什么会一吃了就撒旦入了他的心呢？啊，所以那个雅各书说啊，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 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
对，
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
是
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犹大给这个试探留地步，
对，
所以他就是
他没有 master it，
对，他就是撒旦给他一个 idea， 然后不错 good idea 啊，
双赢，
所以他就一直在那边想这个办法，想这个 idea， 然后后来呢，主耶稣给他这个饼一吃，他就说这个好机会啊，没有人会怀疑我要出卖耶稣，所以他这个时候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所以主耶稣说你要做的赶快去做吧，所以他在等这个时刻啊，你如果心里头哈一直对一件不好的事情想要去做。
而不制服他，
但是问题是你现在没有得到机会，所以你没有做出来，但是你心里头一直不放掉不放弃，你就想要说有机会的时候我想要做一下，那这个就是给魔鬼留地步，
是
那你就接受那个试探，所以等到那个机会一成熟马上你就会去
做出来了。
那个犹大就是这样子，他就是想卖，但是机会一直没有来到，现在机会到了他就去卖，那你不能说那都是还主耶稣啊，你不要给他吃，他就没那个机会了吗？不是我们，不是神试探我们，是我们自己里面的有一个私欲在那个地方啊。这个犹大他满脑子就是钱啊，所以他玛利亚献香膏，他就想说可惜了，这个钱我可以拿来用啊。那他现在想到主耶稣，他就跟那些祭司长说。我把他们交给你，你要给我多少钱啊？所以他再三想的就是要钱，但是为了这个钱，他就主耶稣说啊，这人若是他不生下来倒好啊，还不如把这个大磐石丢在绑在他的脖子上，丢在深海里啊。
他就成为灭亡之子。
对，
他这不是说谁是出卖他的人，耶稣说我沾点饼给谁就是谁。然后就告诉大伙，就是
没只有约翰听到
啊，
约翰偷偷
问，因为他们两个都是最靠近的，
那但是主耶稣一本这样讲，我相信他们大概
还是听不见，
还是很难相信，
因为他们从来都不会想的会是犹大，而且今天还坐那个高位，坐那个贵宾的那个位置，
对，所以他们怎么样？就是你看我看你就猜不透是谁啊。不过这些门徒也蛮单纯的。
有点心虚，不是我啊。
对，对，主要说这些门徒蛮可爱的啊。对，是不是我啊？是不是我？对，我们都不够认识自己啊，怕说万一我做了什么事情得罪神啊。但是后来，感谢主，这些都为主耶稣殉道啊。
对。
主得到他们，
每一个都是为主殉道。
对。